好高興我哋個講道係我哋主音牧師湯仲年牧師嘅講題係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你請交俾牧師。
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同心祈禱。主耶穌，今天你嘅眾兒女齊集喺你自己施恩寶座面前，我哋要嘅係要得你自己恩惠，蒙你自己嘅憐恤。求主，你就将你自己的怜恤临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圣灵又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讯息，打开我们的心，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磐石和拯救。愿意今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安慰和慰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来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因为他自己机构那个的服侍机构那个的缘故吩咐，他就将他机构的通讯呢要带回教会。那呢他呢就那个教会呢就有很多人的那于是呢就抽着两代两代的通讯，两大代。那呢就搭车要搭呢個巴士要翻去呢個教會，咁一身汗咁啊嘛，成個好似呢個嘅即係送貨工人咁樣啦個樣。咁啊上車嘅時候擺低一袋，咁就攞個八達通篤完之後，咁就準備揾個地方企或者揾個地方坐。喺呢個時候咧，就有另外嘅一對嘅母女啊，母子咧就上車係嘛。那個媽媽咧篤完個仔咧，可能有好奇睇下呢個人做咩咁撈教咁啊。在那里看一看，那媽媽就用一個很不耐煩的眼神拖住這個仔，這樣一路走的意思就是說，阿仔你要努力讀書啊，如果不是你就好像這個人這樣啊，是吧？父母真的希望仔女讀書，讀到書呢真的能夠不用做事那麼辛苦。但是這個年輕人就說，是吧？讀書有什麼用啊，我剛剛才大學畢業，現在還在讀碩士 就是這樣。其实呢个年轻人咧，翻到屋企咧，同佢阿爸讲：阿爸好灰啊，读书嚟做乜嘢咧？阿爸就鼓励佢继续读书。其实阿爸应该同佢讲，就好似约翰福音约翰嘅记载，应该同个小朋友讲嘅：小朋友啊，这人如何与你何干咧？你努力读书啦，系嘛？大家知唔知道个年轻人系边个咧？呢年轻人就系我个仔。所以读书唔一定冇用，这人如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耶稣三次呼召彼得来跟从耶稣，劝勉彼得要单单的仰望耶稣，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紧紧专一的跟从耶稣。耶稣就来离开彼得，耶稣离开他群所爱的门徒，耶稣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知道彼得很多时候都看人看环境。大家记得彼得离海的故事吗？彼得在海里面见到耶稣，他又说：耶稣，如果是你呢，我愿意去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走过来吧。彼得真的跳落海，在风浪当中走了几步，但是沉了下去。当他的眼目不再望耶稣，他望其他环境的时候，他就沉了下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五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耶稣呼吁彼得紧紧专一来跟从他。弟兄姊妹，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跟你跟我讲什么讯息？上帝要藉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专注，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专注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我们要努力经营我和上帝的关系，我哋要定睛嘅，单单嘅仰望耶稣。你唔好睇人，唔好睇环境。我哋以耶稣基督嘅心为心，用佢嘅角度、眼光睇发生喺我哋目前嘅事实，然后专一嘅一步一步紧紧嘅跟从，肩步行步，行步肩步，乜嘢都睇唔到，净系睇到耶稣。今日我嘅讲题系，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约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五到到二十三节是记载到耶稣在复活之后，曾经在提比利亚海边查问彼得对他的爱心。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我们在主日学都不知道听到多少次，我们甚至教主日学都可能教过很多次。但是耶稣连续三次地问彼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连续三次的询问令到彼得由很爽快的回答到心里面发愁。彼得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三番四次同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只不过是 yes 和 no。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不过很简单，就是是我爱你，或者不是我不爱。但是为什么耶稣三次去连续问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呢？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耶稣不相信彼得的回答？又或者意味着耶稣这位监察人心的上帝洞察到彼得心里面内心的隐情，所以他断定彼得他的答案说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答案是言不由衷。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是很抽象的东西。其实太太成日问丈夫你爱不爱我啊，其实傻的，你都是吗？有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动就知道，是吗？爱是一些很抽象的观念，彼得没办法提出任何的证据证明他对耶稣的爱是如假包换货真价实。但是彼得唯一可以把持的就是他心中那份确信，他确认认定自己对耶稣是忠贞不二，甚至是至死不渝。这个是彼得的立志，这个是彼得的感受，这个是彼得对自己的坚信。但是这份坚信和确信却是在耶稣连续追问他三次底下他动摇了。彼得都会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忠心于耶稣？我是不是真的爱耶稣比爱现在我所拥有的或者我所期望的一切更多呢？彼得真的会问一下，他是不是能够将这种爱延续下去，不是仅仅的一时一时的心里火热。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曾经呢都会发过热心的，当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所以呢圣经说呢，你不要将起初的爱心失去。刚刚信耶稣的人很热心的，是吗？甚至呢我们讲到呢，刚刚在神学院呢奉献入神学院的人呢可能很热心的，但是这个热心是不是长久长远的？上个礼拜刘树森讲呢鬼火，蓝色的鬼火，是吧？他说那些基督徒呢浸到很多油，什么知识都有了，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知识，我自小就回这个主日学的了，又教主日学。不过呢他仍然呢未经修剪，是吧？他会闪出这些蓝色又想熄又想不熄的那些鬼火。刘树森牧师讲这个鬼火基督徒。彼得在这里他都怀疑他自己，他的爱对耶稣的爱是不是一时的热心。彼得在这里想，其实过去他的历史不好，是吧？当耶稣问他爱不爱他的时候，彼得曾经拍了心口，就算所有人离开你我都不会离开你的，是吧？但是就在那晚，还记不记得彼得在鸡蹄之前三次不认耶稣。在这个时候彼得大概不敢自欺自夸，彼得开始怀疑，对自己的怀疑，他开始忧虑忧愁起来。耶稣确实认识和了解彼得，耶稣不单单只知道彼得对他的爱有多完全，耶稣知道彼得一生的命运是如何。耶稣为什么重复问彼得？耶稣重复问彼得不是要查证彼得的爱心，而是藉着三次的问他，让彼得在耶稣向耶稣宣告他的忠贞，是要引导彼得将他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唯独耶稣，不是人，不是环境，不是他自己的自信身上。耶稣要彼得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是何等的软弱，人有什么可以口夸的？人有什么可以自此他会坚信到底呢？原来一切都是唯独耶稣，唯独恩典， 一切都是上帝的爱和保守。不过耶稣心目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些想法，耶稣十分清楚彼得将来的命运是怎样，所以他希望藉着三次的询问，彼得三次的肯定的对他宣告忠贞的宣誓，去巩固彼得的信心。所以当彼得三次答耶稣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之后，耶稣就宣告彼得人生的忠告。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八节，圣经是这样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对彼得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不是讲得 很直接，不是很明白，后知后觉的彼得或者未曾完全明白耶稣的意思或者耶稣的预言。但是彼得在似懂非懂之间，彼得意识到他被人绑住带他去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当然不是好事了。彼得听到耶稣对他的终局的预告，我相信彼得在这个时候非常震惊，甚至惶恐不安。但是耶稣讲完有关彼得命运的预言之后，耶稣就对彼得讲，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这个是耶稣总结彼得一生之后给彼得的建议，这个是耶稣对彼得做一个残酷的诊断，宣判他的死刑之后对他的一个处方。这个或者是当时耶稣对彼得的一个及时的安慰和鼓舞。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尘埃底定，他的无奈和他的无能感就会非常之强烈。在这个时候人能够做些什么？一切都已经被注定了，甚至我连侥幸的心或者可以有的机会，那种侥幸的心都没有立足之地。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挣扎又有什么意思？在这个被切切实实无能感笼罩的时刻，耶稣在这个时候向彼得呼吁说，你跟从我吧。这个正是合时合适的劝导和慰勉。真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彼得只能够被动的这样单单的信靠耶稣，跟从耶稣以外，彼得还有什么主动可以做？你跟从我吧，这个是耶稣对彼得的慰藉劝勉。你跟从我吧，这个的呼召背后有很深的熟灵和神学的意义。藉着这个呼召，耶稣将彼得的注意力由对自身命运的自怨自艾、自怨自怜，转移到和基督的认同和联合上面。彼得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彼得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错事、发生了什么问题才遭逢这么不幸的事件临到在他身上。这个是这个的命运，这个的事件是基督性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时候我们不明白，有一天彼得会明白，有一天当他面对面见到这个事实的真相，他在天上的时候，他一定会明白。彼得在这里，他是基督性，这个事件是基督性，是因为彼得配得和所信的主彻底的认同和联合，所以他才能够分享到主的命运。换言之，殉道原来不是彼得的命运的终局，殉道是耶稣基督的命运和终局。彼得正是因为要跟随耶稣的缘故，所以他将自己的终局、将自己的命运和耶稣基督的命运连接起在一起。彼得将自己的主权和他的命运完全交托给耶稣，彼得的生命就是耶稣生命的延续。彼得不再是彼得在世上活着，彼得就是基督藉着彼得的生命和生活在世上被彰显出来。彼得有眼泪，有受苦，但是透过彼得的眼泪和受苦， 彰顯耶穌基督的榮耀，彼得以配得與耶穌基督的聯合。所以當耶穌說你跟從我吧，彼得就知道耶穌掌握了一切。就算在洪水泛濫的時候，耶穌基督仍然坐著為王，他聽到耶穌為他開了一條出路，他心滿意足，他惶恐翻騰的心就定了下來，因為耶穌將他的注意力吸引在耶穌自己的身上。你跟從我吧，彼得再不是他自己未來的命運彷徨，彼得開始關心他身邊的事情。彼得於是看下跟他站在旁邊的就有約翰，於是他就問耶穌，他說主啊，這人將來如何？彼得有興趣知道約翰的命位，彼得很想八卦一下，八卦是人類的天性，是吧？如果不八卦，那些八卦周刊就不會出下一本又一本，那些人罵完不好看的又出一本，是吧？銷路仍然是直線上升。人除了喜歡八卦之外，其實人還喜歡比較。彼得其實很想跟約翰比較，究竟約翰將來怎樣，我怎樣，為什麼上帝對他這麼好，為什麼對我不好，為什麼他一帆風順，為什麼我頭頭碰著黑。在比較的當中，彼得就可以自怨自艾。耶穌的回應是怎樣？當彼得問這人將來如何的時候，耶穌卻是責備彼得。在約翰福音第21章22節，耶穌怎樣回答？耶穌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耶穌這個說話帶有刺的說話，帶有責備的語氣，是表明耶穌不願意隨便揭露人家將來的事情，亦都顯示耶穌最初將彼得的結局告訴彼得聽的原因是要堅固彼得，而不是去滿足人對彼得將來發生什麼事的好奇。耶穌不想彼得或者其他信使徒誤會他的話的重點，以致他們能夠將耶穌要他們關心現今的準備轉移到對未來的占卜和猜測。約翰福音21章第15到23節這段經文，今日在此時此刻帶給你和我有什麼屬靈的意義，有什麼的教導呢？約翰福音第21章第15到23節，上帝藉著這段經文今日和你和我講兩個很清楚的訊息。第一，信仰是個人性，是神秘性，沒得遺傳。信仰這種神秘性和個人性是要你要我自己努力去耕耘，去跟上帝建立這個很親密的關係。我可以告訴你，上帝是真實的，但是人家怎樣說很多的見證告訴你，只不過是客觀的資料，跟你完全沒有關係。我的經歷，我對上帝的認識，我和上帝的親密的關係去到哪裡，我不能夠傳遞給我的子女，是要他自己去經營。與你何干？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彼得無需知道上帝在其他人身上有什麼旨意，有什麼安排，彼得無需將各人不同的命運去做比較，彼得只需知道他自身的命運，自身的使命，上帝所交託給他的使命，彼得只需要紧紧跟随耶稣，努力一生去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责任和使命，这就够了。彼得只需跟耶稣建立一个自己个人的关系就够了。基督教虽然不是特别鼓吹个人主义，基督教信仰也不是仅仅是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基督呼召我们将我们引进一个群体的当中，这个群体就是教会，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实践上帝交托给教会的命令和使命。这个命令和使命就是大诫命和大使命，就是你要爱邻舍和自己，你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要藉着这个群体完成神自己的心意和旨意， 不过信仰去到最深的深层处，却不单止是一个群体，是个人的层面，是你和我和上帝的关系，没有人可以代替。这个就是信仰的个人性，这个就是信仰的神秘性。我的经历不能够跟我的仔女讲就成为他的经历，我只是跟他分享，原来那个经历是需要挣扎。这种的个人性是包括上帝和我们之间的那个 personal encounter， 在神学上面来讲是个人的接触。你有没有跟上帝角力过？在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曾经去过一个属灵的黑夜？在这些灵修神学家里面讲到那句属灵的黑夜，就是你什么都看不到，看不到上帝。前一排我看报纸， 有人批评德兰修女，她写她的日记，她说她在年老的时候，她觉得看不到上帝，没有上帝跟她同在。她说德兰修女那种灵性已经信心已经接近崩溃的境界。跟着没多久，有一个主教出来说这些人根本是外行，她不知道这个信仰是经过不断的挣扎，不断的蜕变，就好像一个蚕虫被蚕茧绑住，然后它蜕变咬了一个很小的窿，然后它逼出那个蚕茧，破茧而出那个飞翔。你试一下，当蚕蛾变成蚕蛾，未曾咬穿个窿的时候，你见佢咁辛苦，你剪个窿攞佢出嚟啊！呢个蚕虫一定死。属灵嘅黑夜系每个信徒你要经历上帝嘅同在，你要经历上帝嘅伟大嘅时候，必定无可避免。我曾经经历过上帝祈祷，向上帝祈祷，上帝唔听，前面毫无光。毫无一线的曙光，上帝好像离开了你一样。这种经历 personal encounter， 包括基督对我们的个别的呼召，或者我们对基督个别呼召的认确认和回应。我不知道别人的呼召是怎样，我知道上帝呼召我不是做先知，上帝都不会呼召我做君王，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上帝呼召我是作为一个祭司，这个是我很清楚。无论人家怎样劝我去转行，去留在这里，去留在那里，我都很清楚地告诉他，我知道我怎样用我的生命回应确认上帝对我的呼召。这个呼召是我个人，我不可以传给我的仔，我只是可以为他祈祷，上帝如果你怜悯，你都呼召他，让他有个经历好像我一样。这种 personal encounter 包括我们对基督的委身和使命的领受，这个 personal encounter 是包括我们个人的经历，特别是那些负面的经历，是在我们在污泥当中，在祸坑的里面，我们怎样经历上帝将我们救拔，然后我们来到诠释我们的信仰。我所认识的上帝一定不是你百分一百所认识的上帝，因为这个经历是要你自己去经营。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私人性和神秘性，非常主观和即时领受，没有任何客观的公式，没有捷径，没有普遍的判断。上帝同你同我个人的关系是要你同我去自己去刻意经营，没有人能够代替。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五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信息就是信仰是个人性、神秘性，要你自己去经营。第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跟从我吧。基督徒如果以效法基督、追随基督作为人生的目标，这样呢他就应该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的理想，没有自己的人生，甚至没有自己的生命。 他的生命就是基督生命的 延续和彰显，是不是很伟大啊？不过这个是真理来的。耶稣曾经说，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教的核心来的。耶稣曾经说，他说如果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地里面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生命的就是失去生命，你为耶稣基督舍弃生命的就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到永生。 Paradox 荒谬，但是却是真理。所以难怪使徒保罗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基督教的实在不是一些理论，不是一些哲学，基督教的实在原来是生命的流露。我今次去澳洲，我有机会探访一个人，他很厉害的。他晚年的时候他才信耶稣，他说他信耶稣受两个人影响，其中一个是陈耀南。他说陈耀南涉猎很多的哲学，很多的宗教，这么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信耶稣呢？他在见证的里面，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原来是最真实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哲学，而是生命。所有发生在生活当中的事，无论大事或者小事，如果我们跟基督联合，如果我们是基督生命的彰显，无论是福或者祸，顺境或者逆境，都不是偶然性，都有基督的使命和旨意息息相关。这样我们必须以基督的心为心，从基督的角度来到审视关乎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了解一切所得无非是基督所得，一切所失无非是基督所失。因为我已经慢慢没了，只有基督在我里面来到显大。我小时候那时候很喜欢庄子的哲学，我在秋水篇的时候读过一句说话，以前好像很明白，但是后来我发愣一直想，我完全明白。庄子曾经讲过，他的命赴坦途，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他说他知道的大道理，你得又不会开心，失又不会开心，你就成日平常心的，因为你知道得失本来是无常的嘛，我仍然是那么开心。那时候我不明白，老了的时候明白少少，现在我慢慢明白，如果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联合，得不是我得，失不是我失，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基督在我里面来显大。弟兄姊妹，你说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说就很容易，说就天下无敌，做就很难。我记得我入神学院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即我决定入神学院的时候，我摆低所谓摆低的东西牺牲了，其实就真的唉，真的不值一提，是吧？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你愿不愿意爱这些比爱主更深吗？我就好像彼得，主你知道我爱你，是吧？但如果有人现在问我，我就会慢慢说，我不敢这么大声答，因为我知道做基督徒原来真的不这么容易。我就会主，若你的恩典许可，若在你的保守当中，若我专心倚靠你，我愿意爱你比爱这些更多。弟兄姊妹，做基督徒真是难，真是难。不过这个就是贵重的恩典，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那位神学家潘霍华所说，耶稣基督就是贵重的恩典。今次我去澳洲，其实呢去之前呢我有些 depression 的，我不想去。第一，去这么多，去三个礼拜离乡别井，我呢有种被虐狂，我太久听不到我老婆骂我呢，我就不开心。去三个礼拜这么久，第二，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寄人篱下， 問人攞錢喎。我心諗，我教會都唔細啊，啲機構嚟問我攞錢，我都幾樂意俾咧。翹喺度摁摁腳，你嚟啦！今次我係做咩？川州過省啊，就好似嗰個喺湖南嗰個嘅市長介紹我咁講，佢話呢個就高級叫化子，意思就係大眾乞衣，坐飛機嘅大眾乞衣。唔想去，唔想面對。不過我去，奇怪嘅事、奇妙嘅事就產生。我唔講個結果，我唔係講籌唔籌到款，梗係籌到啦，籌唔到就真係機票都蝕埋。我去到第一個教會喺 Brisbane， 因為佢個牧師走咗，咁我哋當然要領會啦，咪做好曬應該做嘅嘢咧。佢見到你咁得閒無所事事，你又唔識揸車，係嘛？於是咧，我就好似彼得咁樣咧，俾人綁住隻手，帶你去邊度？帶你嗰度係嘛？你唔願意去嘅地方，你都去啦。咁啊，佢又帶我咩婦女團啦、祈禱會啦、探訪啦，乜嘢乜嘢。後來咧，好終於我都揾到 Amy， 我都可以自由咗一兩日。但係去到一個家庭嘅裏面咧，我睇見喺個家庭裏面，上帝藉著我同佢哋屋企嘅交談，使到佢父女之間嘅和好，使到嗰、那個。佢個女歸信耶穌，使到個女將佢重擔擺低。我睇到唔係人喺度做，我俾人困咗死籠，擺咗喺嗰度。佢話嗱，我六點鐘嚟接翻你啦。我婦女團契完咗係十二點鐘，十二點鐘就擺咗喺屋企啊，到六點鐘先接翻佢。一個人就喺佢屋企，係嘛？咁有咩做啊？咪梗係同佢講啊，呢個嗰樣啊，咪一路。看到上帝的灵在动工，耶稣今天同样呼召你跟从我吧。作为基督生命延伸的人，基督徒大小的选择、生活的方向，都在耶稣的手里面。只要我们忠心不移跟随着耶稣，是要我们这样做。做基督徒，你话讲复杂亦都复杂，讲简单亦都非常之简单。我哋冇乜嘢奇幻嘅招式嚟到对抗世界嘅诱惑同埋魔鬼嘅攻击。无论敌人用乜嘢嘅方式，佢用乜嘢嘅招式嚟到攻击我哋，我哋只有一招嘅啫，一招了，就系当转眼仰望耶稣，紧紧跟从佢，进攻防守尽在于此。金庸小说里面咧，有一个人咧，有个傻姑识三招。基督教话俾你听，一招就搞掂。当转眼仰望耶稣，紧紧跟从佢。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呢个耶稣基督对彼得嘅劝勉。耶稣嘅意思系讲，耶稣同约翰之间嘅事，彼得同埋其他人同佢哋冇关。所以记彼得无需知道，亦都唔需要询问。彼得只需要专注于自身同上帝的关系，包括他对基督恩典的同埋呼召的确认同埋回应，同埋他对跟随服侍基督的坚持。咁样，同样耶稣同彼得之间的关系，亦都同约翰同其他人无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系咪同样对别人的命运际遇有所好奇？我哋系咪或者我哋好中意同别人去比较？点解自己咁唔公平？耶稣对我哋嘅劝喻就系唔好理其他人，唔好有委屈吃亏嘅感觉，唔理成败得失。成败得失唔系喺今世。耶稣要我哋凭信宣告神嘅路系最美善，神嘅路系最美好。弟兄姊妹，今日我拣咗一首回应诗歌，系神嘅路最美善。在二三十年前，我常常唱这首诗歌。我一个好好的朋友，现在是一个宗派的领袖，他有很多学校，他也是参与社会服务，他也牧会。但是他在神学生的阶段，在初初牧会的阶段，经历很多非人觉得是公平的事情，他遭遇很多身体上面的攻击，所以遭遇了很多好亲密的人对他的背叛，对他的出卖。当他很难过的时候，他就来我家，我就跟他流着眼泪唱神的路最美好，神的路最美善， 虽我不明了。现在他很少来找我，因为现在已经很好，我连我仔都说他很少来找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会差错，活出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命运，就是我们最大的可能和价值。请听基督今天对你呼吁，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勇气、胆量和能力，来到紧紧跟随你。主耶稣，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耶稣，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的得胜名求，阿们。
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神的路最美善》，请大家站立。
主。